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个反腐败是吧，反贪的这个历史经验，也就是对以皇帝为首的皇权以及这个官僚体制的权力制衡的经验。这个你要说起来，那当然这个是内容是太多了是吧，但是如果要把它简化的话，我看这个也很简单啊，可以把它简化为两个字，就是台，这个习字台的这个台啊，台湾的台，谏，这个谏官的言字旁，那个柬埔寨的柬，谏，就是、台谏制度，是吧？这个台啊，就指的是御史制度啊，也叫御史台，谏官是这个进谏制度。他的官称啊叫谏议大夫，这个这下面呢我分别来说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历史经验。先说这个御史，现在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电视台里面看那些戏曲作品，常常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巡按御史是吧，拿了一个尚方宝剑啊，这个到各地去巡视啊，有时候把这个贪官呢当场就抓起来加以处置，是吧？这是当然是对御史的一种形象化的一种表达，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这个历史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吧？这个御史啊制度这个形成啊也是相当早的，看起来在这个战国时期吧，是吧？这个就这样的这个萌芽啊，但是啊，这个真正这个制度把它完善，那是秦汉以后，秦朝就有御史，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有这个御史啊这样的这个官呢，出现，是吧？但是他把它完善了，是吧？那是要到魏晋南北朝，是吧？这个出现了这个。就是三省啊，三省，什么省呢？门下省、这个中书省、尚书省，形成了这个制度。其中的门下省，这个里面呢有些官员，这个那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御史制度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这个机构。御史他主要干什么呢？是中央王朝啊以门下省为核心的来监察百官的一个机构，对中央王朝的是吧各部的这个官员，古代这个叫这个尚书侍郎，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务院的这个最高行政长官部长副部长这些官员，以及各个省就地方的这个包括封疆大吏是吧，各个省的行政长官他都有权呢进行监察。前面我说这个制度啊形成它也有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秦汉的时候啊地方的政府的最高官员呢他还兼这个这种御史职责，是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行政权呢跟监督权混在一起，这个是就是说它的负面作用肯定是很大的。所以到后来发展到了唐朝的时候，前面我讲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三省制度这个发展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把这个监察权跟行政权呢要加以分隔，是吧？分离。这个，所以唐朝的这个御史啊，就出现了专职的御史，叫刺史，这个他专门来负责监督这个政府的官员，所以这个到了唐朝，实际上是御史制度里面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发挥的最好的一个王朝，这个。 因为我们一般的读者不会去翻正经的史书，是吧？以及他的这个历史专著，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从秦汉以后，一直到明清，就出现了很多这个不怕皇权，不怕高官，是吧？这个奢生妄死的一些御史，一些就监督皇权的，以及官僚机构的一些人物，是吧？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物，一个清官叫包拯，是吧？他就做过御史，他给宋仁宗啊为了一件事，两人呢当面争执。他包拯认为这是不妥的，你就是你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是吧？他们距离很近，是吧？居然占了那个宋仁宗啊一年唾沫，是不是？所以你这一般人就难以想象，是吧？你是一个大臣啊，占了这个皇帝满年唾沫，是对不对啊？这还了得吗？哎，但是这个宋朝皇帝这个还是把意见听进去了。所以包拯啊，后来当然这个人被这个神圣化，是吧？民间传说把这个人有一点变成神了，是吧？那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包拯这个确实了不起了，他是不怕杀头的，是吧？如果没有这点这个勇气的话，敢在皇帝这个那么近的距离里面跟滔滔不绝喷他一脸唾沫，那是不敢的，是吧？这个这样的像包拯类似这样的这个御史，一些这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还是相当不少，是吧？比方说到了明朝，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死了以后葬在定陵，不少人大概都去参观过。这是中国历史上面的也是一个比较差的皇帝，是吧？这个现在有一个谜，看来就成了千古之谜了。他很可能是抽鸦片烟，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荒唐到有20年了，就根本就没有上朝。下面的皇帝啊，下面这个不断有人奏书汇报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秉笔太监呢，给他上面批两个字知道了怎么怎么，是吧？他根本本人就没看的，是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的时候这已经是差不多接近封建社会的这个高峰，是吧？说皇权呢进一步那个扩大，皇帝也进一步被这个神化。你看皇帝啊，因为皇帝是神不是人了，是吧？这好多人根本就不敢向皇帝这个去接近，是吧？甚至明朝出现了这样很荒唐的事情，就是这个大臣呢很少见皇帝。有一个大臣是吧，到了这个金銮殿跪下来以后浑身这个发抖，结果这小便呢都是失禁，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皇帝是神，自己是人，你看他害怕到这个程度，是吧？但是也有就是这个一身正气大无畏的，就是像这个非常优秀的御史这些代表人物他是不怕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大臣，也是这个，他也做过御史，一个人叫骆余仁啊，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书痛斥这个万历皇帝，说他是这个贪财好货，就是特别贪的，贪这个钱财好货，货就各种货品啊，这话还不是很尖锐。问你下面四个字就非常久，说你这个好酒色财气，这就说的是相当严重，是吧？所以这个万历皇帝有人告诉他说骆玉仁这个也这么着奏书，所以他说我也看，结果他拿了看了以后他非常的生气，是吧？他要把这个要出资者骆玉仁这个要给他严惩，那弄得不好就会被杀头的，是吧？结果有几个大臣这个找到宫里面去，是吧？ 这个讲话前前后后、这个内容保存下来很有趣。这个万历皇帝说，这个说这个朕啊，就我眼神不济，就说我的眼神不好，对不对？不看，本来不看什么咒术，然后就说我这个肝呢、一直不好，肝气啊也非常旺，结果这个大夫调理啊，最近刚刚好一点，结果骆玉人呢来污蔑我，说我现在肝病又发作了，说我贪财好货。我怎富有四海，天下东西都是我的，我还好什么货，是吧？说我酒色财气，他谁不喝酒？我从来不酗酒，怎么说我酒怎么？我有很多的这个公费，是吧？我好什么事啊？财也说，我钱有的是，天下的钱都是我的，是吧？我怎么就好钱了？气。谁没有气啊？但我从来不会去乱发脾气，怎么是吧？然后要处置他，还好几个人就偏偏劝说他对你骆玉人呢是对这个殿下是忠心耿耿的，是吧？他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朝廷好，要不然他何必冒这个杀头风险来上这套咒术觐见呢？是吧？所以这个骆玉人这个勇气啊。就是说他们要对皇帝权力进行制衡，你看这种勇气啊，那是相当可佩的。那么像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天启皇帝大家都知道啊，他因为很小就做皇帝，所以这个本身啊就是很有点顽童心理，是吧？这里不妨可以说一下这个明朝中叶以后啊，这个政治啊越来越腐败，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好多皇帝啊都是差不多都是少年登基啊，13岁15岁你看他们还都是小孩子，是吧？所以这个宦官，是吧？这个太监呢，从小跟他们在一起玩。尤其太监相当不好的，教唆他们这个干些这个坏事，是吧？这皇帝啊，这他本身啊，你像皇帝是何许人哎，是吧？常常小的时候就睡一包，是吧？再加上这个太监的这个教唆，就变成一种顽童，所以很多、这个坏的邪心、坏的行为啊，都产生了。这个天启皇帝也这样。这小皇帝很有趣，他一天到晚喜欢去摆弄这个墨器，拿锯子、拿斧头、拿些工具，做各种小家具，成天做这个，不想这个过问朝政。当然了，他岁数还比较小，好多事他并不能决断，那是另外一码事。好在还有其他大臣嘛，是吧？还有内阁首辅啊，这个明朝初年把宰相废除了。后来朱元璋觉得废除了，那所谓的是集中在他皇帝一个人身上，那怎么行呢？是吧？所以又找了一些大臣实行，就是用有点类似现在我们的内阁制，是吧？这个几个内阁大臣，一个为首的人叫内阁首辅，由他们来负责国家实际上的行政事务，是吧？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呢、啊、叫帅宗，大元帅的帅，群众的宗啊，他就给这个他觉得这个天启皇帝啊不理朝政，这个曾经干一些不三不四的事，这个相当不好，他居然给他上了这么一道咒术，就是说你要不干正事，曾经朝廷里面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声啊，不绝于耳，乃夫作之词，就是这巫婆啊服侍啊这个话，用现在话讲啊，就是毫无意义，相当无聊的。这里不妨说一说，是吧？你想这个是300多年以前的、居然有人对皇帝批评皇帝这个事。 假如设想一下，我们在三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曾经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我看这个人如果不杀头的话，肯定要抓起来判多少年徒刑，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是吧？你看三百年以前有一个人，是吧？他倒并不是御史，但他起了这样御史的作用，是吧？说天启皇帝，这个一个是刚刚前面讲啊，万岁万岁万岁，诬造之词，是吧？尤其让这个天启皇帝不能接受的，还说他一大问题，号龙阳，龙阳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统治，是吧？那天启皇帝就看得非常的生气，是吧？他要处置这个帅宗，甚至要把他杀掉，是吧？但是当时尼克首辅啊，叫一向高，这个他就去找魏忠贤。魏忠贤大家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很坏的太监，是吧？这个可以说是臭名远扬的，在中国历史上面，这个贪官里面，大贪官里面，他也是榜上有名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看问题啊，包括研究历史的时候，常常要一刀切，这是不好的，形而上学的。魏忠贤是一个坏人，但是也不是说魏忠贤做的一切事都是坏的。魏忠贤呢，我专门写过文章，他还做过一些好的事情，比如说反对对苏州职工企业进行镇压。现在我们去逛紫禁城啊，紫禁城那些河道啊，这个河紫禁城里面的水系啊，谁把它搞整好的呢？就是魏忠贤。所以一向高去找了魏忠贤，说帅宗，你看他上了这道奏疏，但是帅宗他肯定是好心啊，说这个怎么可以处置他，把他杀掉？那就糟糕了，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接你了。魏忠贤说同意向高，说这件事是处置上面的处理上面，魏忠贤是做的是漂亮的。他们两个人就去找天启皇帝。就向他进谏了，是吧？说那个帅宗是对皇帝啊，对殿下忠心耿耿，说他是这个忠于江山社稷，所以才会对你进行进谏，提出那个建议，是吧？你说龙阳什么事？说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龙阳啊，我们都不知道，是吧？不知道他叫什么意思，这当然是装糊涂，是吧？就说。我们都不知道，那你好像意思就是你年纪还小了，你知道龙阳是什么？你生那个闷气干嘛？是吧？因为天启皇帝，还好，把话还是听进去了。这个没有杀掉这个帅宗，是吧？没有对他严加处置，是吧？这个帅宗啊，虽然他不是御史啊，但是他实际上也是起了这样一个。对皇帝这个提出他的建议，对他起了一种制衡作用。